弟兄姐妹们平安。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主日信息的主题是将最好的献主。
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主日的信息的主题就是将最好的献主。
而过去两个月我们用的主要的经文是旧约的马拉基书。
过去两个月我们最主要的经文就是马基拉书。马拉基书
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到上个主日进到第四章。
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到上个主日，我们进入第四章。
今天看的是马拉基书最后的三节。
我今天看的是马拉基书最后的三节。
我不知道在过去两个月当中，大家听了一系列的讲道之后，对马拉基书有多深刻的印象。
我不知道在过去两个月中，你们大家看了 一系列的讲道之后，你对这个马拉基书的印象有多深刻。
如果有人问你们马拉基书最主要的信息是什么，
有人问你马拉基书的最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
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马上讲得出来。
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马上讲出来。
我每次读马拉基书都有很复杂的情绪。
我每一次读马拉基书都有很复杂的情绪。
其中一种情绪是感伤悲哀。
其中一种情绪就是感伤悲哀。
为什么感伤呢？
为什么感伤呢？
因为看到神爱人，但是人却不爱神。
就是看到神爱人，但是人却不爱神。
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
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
亚伯拉罕愿意凭信心回应神的呼召。
亚伯拉罕愿意凭着他的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
神就特别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做神的子民。
所以神就特别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做神的子民。
之后虽然以色列人一再背约失信，犯罪悖逆。
之后虽然以色列人一再咁样被信啊犯罪博弈，
神却一再的怜悯施恩，守约施慈爱。
神却一再咁样怜悯施恩，守约施慈爱。
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
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
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奴役。
神藉着摩西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的法老王的奴役。
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神又借着摩西大卫为他们建立强盛的王国。
神也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亦都藉着大卫为他们建立以色列强盛的国家。
后来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导致国家分裂。
后来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导致国家分裂，
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北国和南国都陆续被外族所灭。
亦都系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北国同南国都系陆续咁样被外族所灭。
在他们悖逆的时候，神还是一次一次差遣仆人向他们传讲信息。
当他们在悖逆的时候，神亦都系一次一次咁样藉住佢的仆人向他们传讲信息，
一再的劝他们悔改。
一再咁样劝我哋悔改，
神也一次一次的伸手拯救，让他们不至于被完全的灭绝。
神一次一次咁样向我哋伸手拯救，让我哋不至于完全绝灭。
神好像既是严父，又是慈母。
神就既是严父，亦都系慈母。
在他们悖逆犯罪的时候，让他们自食恶果，遭受苦难。
喺佢哋暴逆犯罪嘅时候。等他们自食恶果，遭受苦难。
目的是要让他们学功课。
目的就是要他们学功课。
但是同时又慈爱的时时看顾。
也就是同时他用慈爱来时时看顾他们。
一直保存这个民族。
一直咁保存这个民族。
让他们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让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在南国被灭之前，神就借着先知发了预言。
在南国被灭之前呢，神也都直接先知向我们发出预言，
说他们会被掳到异国他乡，
说他们会被掳到去异国他乡。
但是满了七十年的时候，神会行其事，让他们可以回来。
满了七十年之后，神会行其事，让他们再回来。
果然到七十年满了的时候，
果然在七十年满了之后，
统治他们的外族君王居然会下命令，
通知他们的外族君王居然会下命令
让以色列人一批一批的回耶路撒冷
由以色列一批一批这样发生
神也在他们当中兴起好几位很好的属灵领袖
神也都在他们的当中兴起有很多位很好的领袖
先带领他们重建圣殿
先带领他们重建圣殿
又带领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又带领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而且这些领袖带领他们好几次认罪悔改有很好的属灵复兴
而且又带领他们有很多次认罪认罪悔改有很多属灵的复兴
但是每次的属灵复兴都没有维持多久
但每一次的属灵复兴都没有维持多少
原因是他们始终没有坚定的彻彻底底的在神面前立志委身
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很坚定地很彻底地在神面前委身
没有多久大家又开始只做表面功夫
没几耐他们也都是做表面的工作
宗教的仪式是维持了
宗教的仪式是维持了
却是装模作样
但是装模作样
阳奉阴违
阳奉阴违
一方面照常定期杀生来献祭
一方面是照常定期杀生杀生来献祭
一方面又舍不得拿好的来献给神
另一方面亦都舍不得将最好的给神
就拿瘸腿的有病的牲畜来献
将那些假腿的有病的牲畜来献给献上
马拉基书是圣经的最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的一卷书
写作的时间是公元前430年左右
写作的时间是公元前430年左右
在那之后旧约时代还有400年
那之后旧约的时代还有400年
然而神却再没有兴起另外一位先知
而神再没有兴起另一个先知
将神清楚启示的话语向众人传讲而且写成圣经
将神清楚的启示的话语向众人再传讲写成圣经
所以一些学者说在马拉基书之后神沉默了400年
所以一些学者圣经学者说在马拉基书之后神沉默了400年
我们要知道说神沉默400年那还是基督徒的观点啊
我们知道神沉默400年是基督徒的观点
因为我们知道那400年过去之后耶稣基督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400年之后耶稣基督来了
他是弥赛亚是神为世人预备的救主
他是弥赛亚是神预备的救主
对于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犹太人来说
对于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来说
那神的沉默可就不只是400年了
神一沉默就不止400年了
从马拉基书之后他们再没有其他神圣经话语的启示
在马拉基书之后再没有神的启示
大家有机会去研究查考旧约圣经各卷书的写作时间
大家如果有机会就可以查考查考圣经各卷的书的时间
你会发现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神借着摩西写成摩西五经就是头五卷书
你会发现呢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神就藉着摩西写摩西前面的五卷书
到公元前430年借着马拉基写马拉基书
在公元前430年又藉着马拉基来写马拉基书
旧约的39卷书写作的时间是散布在那中间的1100年之间
所以旧约的39卷书就是散布在1100年之间写的
差不多每一个时代神都没有沉默
差不多每一个时代神都没有沉默
不但兴起领袖向众百姓说话
不单止兴起领袖来向众百姓讲话
而且有清楚话语的启示记录下来
也都有很清楚的话语的启示记录下来
所以马拉基书之后400年的沉默的确非比寻常
所以马拉基书之后的400年的沉默是非比寻常
而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到今天还是只读旧约
而且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到今天只是读旧约
那就比神非比寻常的安排还更超乎常理
所以比神非比寻常的时间更加超越。
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心硬，不肯相信他。
当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的心很硬，不肯相信。
耶稣就对他们说，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你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今天还是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
今天还有很多犹太人，
他们因为不相信耶稣，就还是只读到马拉基书为止的旧约圣经。
因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读到只是读到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卷书。
这是其中一件我每次读马拉基书都感到很可惜很感伤的事。
这个就是我每一次读马拉基书觉得很可惜很感伤的事。
另外一件事情也让我很感伤，
另外一件事也都让我很感伤，
是信主这二十多年来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个现象，
在信主这二十几年来我在教会看到一个现象，
看到很多在教会里面或者过去曾经固定参加教会的人，
我就看到在教会里面或者以前一直都有参加教会活动的人，
他们属灵的光景跟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模一样，
他们属灵的光景就是跟马拉基书那个时候的人一模一样，
他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神恩典的真实，
他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神恩典的真实，
不是不知道自己是罪人，
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是罪人，
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确行了得罪神的事情，
他们都不是不知道自己行了得罪神的事情，
不是不知道自己吃很多苦头是因为不相信神偏行己路的结果，
亦都唔知道佢哋食咗好多苦头，系因为佢哋偏行己路嘅原因。
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回转归向神。
亦都唔知道佢哋应该悔改翻翻神嗰度。
而且还知道只要他们肯回来，神就会接纳他们。
亦都知道佢哋只要愿意翻翻嚟，神就要接纳佢哋。
然而他们一拖再拖。
然而佢哋一拖再拖。
没有采取悔改回转的行动。
没有采取悔改回转的行动，
继续活在低层离神越来越远的属灵光景当中，
继续活在在低层 离神越来越远的光景里面。
今天我们大家一同坐在这里，
今天大家一同坐在这里，
一起敬拜，
一起敬拜，
一起听圣经的信息，
一起听圣经的信息。
但是我不知道你里面实在的属灵光景是如何，
但我不知道你入面的属灵的光景是如何呢？
你是否已经立定坚定的心智来跟随耶稣？
你是不是已经立定这个跟随主的这个信心呢？
你是否打从心里愿意靠主的恩典不断操练将最好的献上？
你是不是已经在心里面决定要跟随主，在心里面操练要跟随主？
还是你也像马拉基书时代的人一样？
你们会好像马拉基书的时候的人一样呢？
心智不坚，
心智不坚，
摇摇摆摆，
摇摇摆摆，
不冷不热，
不冷不热，
不清不楚，
不清不楚。
过去两个月你听了好几次马拉基书的信息，
过这两个月你听了好多次马拉基书的信息，
你的心可曾受过任何的感动？
你的心有没有受过任何的感动呢？
之后你可曾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
之后你有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呢？
你今天的生活跟两个月之前有没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什么调整？
你今天的生活从两个月之前有没有不同？有没有调整呢？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马拉基书最后的三节。
今天我们是看马拉基书最后的三节。
希望我们不是又是听过就算了，
希望我们不是仅听了就算了，
而是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作王，
而是要预备我们的心要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作王。
希望我们不至于这次听了之后后来就好像神从此沉默了一样，
希望我们今次听了之后不是就好像神从此沉默一样。
好，在马拉基书最后三节里面，
在马拉基书最后三节里面，
神用简单的两个重点来做最后的劝勉。
神用两个重点来做最后的劝勉。
每一点当中都各自提到一个人的名字。
每一点的当中都提到一个人的名字。
第一部分提到的是摩西。
第一部分是提到摩西。
第二部分提到的是以利亚。
第二部分是以利亚。
圣经比较熟悉的人可能马上会想到。
对圣经比较熟悉的人可能马上就想到。
在新约圣经当中，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在新约圣经那里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神安排两位旧约的人物在那时候显现。
神就安排两位旧约的人物在那里出现。
他们与耶稣交谈耶稣即将要经历死亡的事情。
他就与主耶稣交谈关于他准备要经历死的时候。
那两位显现的旧约人物正是摩西和以利亚。
那两位显现的旧约人物就是摩西和以利亚。
为什么旧约人物这么多单单挑选摩西和以利亚？
为什么旧约有这么多人物，为什么只是单单提摩西和以利亚呢？
可能的原因不止一个。
可能的原因不止一个。
但是其中的原因是他们是旧约律法和先知的代表。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旧约的律法和先知的代表。
那在马拉基书四章四到六节这两个重点非常清楚。
在马拉基书四章四节至六节这两个重点非常清楚。
提到摩西是要以色列人记得神借着摩西颁布给他们的律法。
提到摩西是想以色列人记得神是藉着摩西颁布给他们的律法，
以及神与他们所立的约，
以及神和他们所立的约。
那提到以利亚是要以色列人看重先知的话语，
那提到以利亚呢是想以色列人看重先知的话，
知道所谓主的日子有一天必然临到，
知道所谓主的日子就是有一天必会临到。
所以一个是要他们回头看，
一个就是要他们回头看，
纪念在过去历史当中神对他们的带领，
纪念在过去历史当中神对他们的带领。
一个是要他们往前看，
另外一个是要他们往前看，
迎接在将来有一天主的日子的到临，
迎接将来有一天主的日子的到来。
回头看是纪念，
回头看是纪念，
是坚立所立的约，
是坚立所立的约。
往前看是等候，
往前看是等候，
是预备好面对将来必有的审判，
是预备好对将来必有的审判。
那这两个重点不是只在这个书要结尾的时候才提到，
这两个重点不是在这个书的结尾才提到的，
而是在马拉基书里面就一再被强调，
是在马拉基书里面一再被强调的。
我们现在就一点一点的来看，
我现在就一点一点来看。
好，第一是纪念神的律法和约，
第一是纪念神的律法和约。
在马拉基书里面神多次强调遵行律法以及守约的重要，
在马拉基书神再次强调要遵守律法和守约的重要。
以色列民族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么悲惨的地步？
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么悲惨的地步呢？
就是因为他们偏离正道，
就是因为他们偏离正道，
不守律法，
不守律法，
废弃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
废弃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
所以神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就要结束的时候，
所以神在旧约最后一本书要结束的时候，
最后再次重复的劝勉，
最后再次这样 重复这样劝勉，
所以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
就是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
我们知道律法的目的不是要人光做表面功夫那样子死守规条，
我知道律法不是叫人要做表面功夫来死守律法，
神是借着律法让人知道什么是罪，
神要借着律法要人知道什么是罪，
什么是我们当远离的事，
什么是我们应该远离的事。
从正面来说律法也给予人生活的指引，
从正面来说律法也都给人有在生活上的指引。
人如果不真心爱神，
如果人不真心地爱神，
就会看律法是很讨厌的束缚，
就会看到律法是很讨厌的一种束缚，
就会找各样的理由来逃避，
就会找各样的理由来逃避，
用各样的方法来敷衍应付，
用各样的方法来敷衍应付。
我知道很多大学生啊，虽然他们是成长在基督徒家庭，
我知道很多大学生虽然他们成长在基督徒的家庭，
他们却觉得信仰是个又讨厌又沉重的负担。
但他们觉得呢，做基督徒是又讨厌又沉重的负担。
父母亲提醒他们主日要去教会，他们不想去。
父母亲要提醒他们主日要去教会，但他们都不想去。
父母亲提醒他们要读圣经，他们不想读。
父母亲要提醒他们要读圣经，他们不想读。
父母亲鼓励他们要去参加团契。
父母亲鼓励他们要参加团契。
多跟爱主的基督徒交朋友。
多多咁同爱主的基督徒做朋友。
一起追求成长。
一起咁样追求成长。
他们也不想去团
契。他们都不想去。
想想我们自己。
想想我们自己。
会不会我们也有类似的态度？
我们会不会也都有类似的态度呢？
在读经、祷告、参加团契这些事上，我们也很消极被动。
我们在读经、祷告、参加团契的事情上，都是很消极的行动。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呢？
反过来说，
反过来讲，
我们看到一些爱神的人态度有很大的不同。
我看到爱神的人有很大不同的态度。
他们看到律法美善的本意。
他看到律法有美善的本意。
他们心甘乐意的去遵行。
他心甘乐意咁样遵行。
他们竭力追求灵命的成长。
他们竭力去追求灵命的成长。
他们远离恶事。
他们远离恶事。
结果不只是蒙了神的喜悦。
结果不单止蒙了神的喜悦，
自己也经历了很大的喜乐和平安。
自己也都经历了很大的喜乐和平安。
第四节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
第四节这样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
这句话的重点是要我们纪念我们与神的约。
这句话的重点就是我们纪念与神的约。
那其中这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字，这个动词是纪念。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动词就是纪念。
圣经学者对这个字有非常详细的研究。
圣经学者对这个字有很详细的研究。
这个纪念这个字的意思可不只是仅仅是记得。
这个纪念的意思不是单单是记得。
不是只是在记忆当中有个印象。
不单止定是在记忆当中有个印象。
记得一些资讯，知道哎呀曾经有这么一回事。
你 记得一些资讯，或者 曾经有这样的。
上帝啊，曾经讲过这么一些话。
或者上帝曾经有讲过这样的话。
纪念的意思是看重。
纪念的意思就是看重。
牢记在心。
牢记在心。
不忘记。
不忘记。
不远离。
不远离。
谨守遵行。
谨守遵行。
持续去做。
持续去做。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纪念你与神之间的约吗？
你纪念你与神之间的约吗？
你纪念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那一天你对主说的话吗？
你纪念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对主讲的话吗？
你纪念你在众人面前受洗所做的见证吗？
你纪念你在众人面前受洗所做的见证吗？
你纪念当主的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在神面前所立过的心志吗？
你纪念是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在神前面所讲的话吗？
再过五天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
再过五天我们就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
等一下我们也要擘饼纪念主。
等一下我们也都要擘饼纪念主。
你纪念你已经领受的恩典吗？
你纪念你已经领受的恩典吗？
你纪念耶稣为你付的代价吗？
你纪念主耶稣为你付的代价吗？
你纪念耶稣为你流的宝血吗？
你纪念主耶稣为你流的宝血？
你真的纪念吗？
你真的纪念吗？
只有真正的纪念，你才有可能在你的一生当中将最好的献出。
只有真正的纪念，你先可以在你一生当中走出最好的，
也才会因此经历到献上最好所带来的祝福。
就是因为你得到，因为你献上最好的，得到的祝福。
马拉基书最后三节当中再次重复强调的第二个重点是，
马拉基书第三最后三节再重复强调的，
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日子的来到。
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来到。
在马拉基书里面神一再提到 主所定的日子有一天必定要来到。
马拉基书那里神再一次提到主所定的日子有一天必然来到，
那日子来到的时候会有审判，
那日子来到之后会有审判，
所以四章五节称那是大而可畏的日子，
所以四章五节说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
那这是在这一卷书结尾的时候，
这个是在这个书结尾的时候说的。
那我希望还至少还有一些人记得马拉基书一章一到五节的那段经文，
我希望最少我还记得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所说的。
在一章二节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曾爱你们，
在一章二节那里说神说我曾爱你，
那句话中文很不容易翻，
这句话中文不是很容易翻译，
原文的意思却是我从久久以前就已经爱了你们，
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已经爱了，
而且始终不变到今天还一直爱你们，
并且是始终不变到今天还是一样爱你。
所以马拉基书在开始的时候是提醒众人神的慈爱，
所以马拉基书开始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众人神的慈爱，
而在结束的时候提醒众人神的公义，
在结束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们神的公义，
神的慈爱和公义是分不开的，
神的慈爱和公义是分不开的。
我们这一生就是要照着神的慈爱和公义来生活，
我们一生就是要照着神的慈爱和公义来生活。
在四章五节的后半节神提到他必差遣先知以利亚来，
在四章五节那里的后半节神提到他差遣先知以利亚来，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时候？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什么时候呢？
这个以利亚指的又是谁？
这个以利亚又指的是谁呢？
历史历代研究圣经人有很多的讨论，
历史历代研究圣经的人都有很多的讨论。
在今天信息当中我们不需要去研究每一个细节，
我们今天在研究当中不需要研究每一个细节，
只要知道在新约圣经已经记载了，
就知道在新约马太福音那里已经记载了。
耶稣清楚地说以利亚已经来到，
耶稣很清楚地说到以利亚已经来了，
指的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
指的就是、主耶稣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
另外路加福音第一章也有记载，
另外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也都有记载，
在施洗约翰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已经从天使得到启示，
在施洗约翰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就在天使得到启示，
知道马拉基书的预言将要在施洗约翰身上得到应验，
知道马拉基书的预言就要在这个施洗约翰的身上得到应验。
马拉基书四章六节说神要借着这位被称为以赛亚以利亚的人物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马拉基书四章六节在这里说神要藉着这位被称为以利亚的人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就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也引用了这句话的一部分，
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也都引用了这句话。
那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究竟指的是什么？
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究竟是说什么呢？
圣经的学者也有很多的分析和讨论，
圣经的学者也都有很多的分析和讨论。
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我信主不久，
我记得我二十几年前我信主不久，
那时候手边只有中文圣经，
我手上只有中文圣经，
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认定父亲指的是天父，
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认定父亲就是指我的天父。
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神的心转向人，人的心转向神，神与人得以和好，
所以这句话就是神的心转向人，人的心转向神，神与人得以和好。
后来读了英文圣经才注意到这边的父亲在原文里是复数，
后来读了英文圣经的时候才知道这个父亲是复数的，
所以这句话指的是家庭关系当中父母与子女的和好，
所以这句话是指着我们家庭关系当中是指父母对儿女的关系。
问题是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啊？
问题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要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要在主大而可畏 的日子之前要做这个工作呢？
神谈到他要差派以利亚来说，特别强调这方面的工作。
神话他差派以利亚来的时候，他特别要做这个工作。
这个问题我花了很多时间祷告思想。
我这个问题花了很多时间来
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点点体会。
我现在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一点的体会。
我不晓得对我们今天在座的人来说，你与你父母亲的关系如何？
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来讲，你对你父母亲的关系如何呢？
在我牧会这十多年当中，注意到一件事。
在我牧会十几年当中，我注意到一件事。
常常在深入关怀一些人，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发现。
是经常我为关怀同埋祷告，为一些人祷告的时候发现的。
在很多人心底的深处有一些伤痛。
在很多人的心底 的地方有一些伤痛。
是在自己与父母的关系上有一些结。
是在自己和父母亲的关系上有一些结。
这些结多年来始终没有解开。
这些结在这么多年来始终都没有解开。
我们知道在世上各种人际关系当中，当我们与一些人有矛盾的时候，通常有两种反应。
我知道在世间上的人际关系当中，与一些人有矛盾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两种的反应。
如果这个关系对你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这件关系对你很重要的话，
比如说夫妻之间，或者是你爱得不得了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比如是夫妻之间和你很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之间，
你多半会选择要把事情谈清楚。
你多数会选择要将事情谈清楚。
但是如果那关系对你不是绝对的重要，
但如果关系对你不是很绝对的重要，
比如说是跟个同学跟个同事之间，
比如说是同一个同学或者同事之间，
你可能就是稍微沟通一下，
你或者就是这样小小咁样沟通一下。
如果到了某一个程度还没有什么好的果效，
你到一个程度仲冇咩好嘅果效，
你就会选择与那个人疏远，
你就会选择同嗰个人疏远。
那个人不会在你心中占有多重要的地位，
嗰个人唔会喺你嘅心中有几多重要嘅地位。
与其他的人际关系相比，父母与儿女关系非常非常的特别。
同其他嘅关系相比，父母同儿女嘅关系系最重要。
不管父母多么伤害儿女，
唔理父母系几咁伤害儿女，
在绝大多数孩子的心目当中，父母还是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喺绝大多数嘅孩子入边，父母仲系占最重要嘅地位。
反过来来说也是一样。
反过来嚟讲，亦都系一样。
我认识不少人心中一直渴望更多得到父母的爱，但是没有得到。
我认识好多人，他们的心中很渴望得到很多父母的爱，但是得不到。
很多父母也受到儿女极大的伤害，
也有很多父母受到儿女极大的伤害，
但儿女永远是他们心中最宝贝，
但儿女永远是他心里面最宝贝的。
那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非常特别，
因为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这么特别，
是一方面双方都很渴望更多得到对方的爱，
就因为双方都会渴望得到对方的爱，
但是往往彼此之间的沟通从某个时候开始就中断，
但往往是因为在彼此沟通的时候他的沟通断绝了。
尤其孩子成为青少年渐渐长大成人之后，
尤其是小孩子他们到青少年渐渐长大的时候，
很多父母与孩子之间就失去了很有效很真诚的沟通，
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就失去了很真诚很好的沟通，
彼此之间都不再知道如何妥善的表达，
彼此之间都不知道怎样很妥善的表达。
在很多家庭当中，彼此的沟通就变成很表面的交谈，
在很多家庭当中他们的沟通就变成很表面的工作，
不再有深入的谈心，
没什么深入的谈心，
就算有任何过去的伤害没有解决，
就算过去有一些伤害没有解决，
大家只是把它压抑下去隐藏在心底，
大家都是把它压抑下去隐藏在心里面，
这些事情平常看不出来，
这些事情平时看不出，
所以每个人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蛮正常的，
很多人在表面看起来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但我可以保证，
就在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当中，
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一定有很高比例的人，
一定有无功比例的人，
在想到与父母关系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伤痛。
会想到与父母亲的关系的时候，心里面有少少的伤痛。
会非常的渴望能够改变一些过去的事。
会很希望能够改变过去的一些现象。
非常希望能够医治解决过去的一些伤痛。
很希望能够一次解决过去的伤痛。
希望能够与父母有更和谐美好的关系。
希望能够与父母有更和谐和调的关系。
所以有过好几次，当我们为一些平常看起来好好的人祷告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有好多次为平时看身好好的人祷告的时候，
神的灵触到他们心底的伤处，
神的灵就会触到他们心底的伤处。
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开始流泪，
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开始流泪，
甚至哭了出来，
甚至喊了出来。
还有的人伤痛到嚎啕大哭，
有些人伤痛到嚎啕大哭。
我回想我自己与我父亲的关系也有类似的地方。
我回想到我自己与我父亲的关系也有类似 的地方。
从客观来说，我相信我是非常的幸运，生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可能的家庭当中。
在客观来说，我觉得我自己是最幸运，是生活在最幸福的家庭当中。
从小到大，在我朋友当中，我们家是特别幸福美满。
从小到大，我在我朋友当中，我的家庭是幸福美满的。
我父亲虽然有很好的工作，有不小的责任，但他花很多时间跟我们在一起。
我父亲虽然他有很多工作，有很多责任，但他都是花很多时间跟他一起。
我一方面非常的尊敬甚至仰慕我的父亲，
我一方面很尊敬和仰慕我的父亲，
又一方面又很高兴玩的时候我可以跟他打成一片可以说是没大没小。
但另一方面，我跟他玩的时候可以跟他打成一片，好像可以说话没大没小。
我真的是，我他父亲也都同意啊，没有一个人的爸爸像我爸爸这么酷哦。
某一个人，我的同学里面都认为某一个人好像我爸爸那么潇洒。
但是即使像我这个生在幸福家庭的孩子，
即使好像我这个生长在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面，
我跟我父亲仍然曾经断了好的沟通。
我和我父亲也都曾经断了我们很好的沟通。
那个时间有将近二十年，
过时间将近有二十年，
两个人之间好像有一个无形的鸿沟一样，
两个人之间好像有一个无形的鸿沟一样，
断绝了彼此之间心灵契合的相交，
断绝了彼此之间我们心灵的沟通。
一切的开始都只是因为一个非常愚蠢的冲突，
一开始都是因为一个很愚蠢的冲突。
在我十八岁那年，我因为大学没考好，我心情很不稳定。
在我十八岁那年，因为我大学没考的，所以我心情很稳定。
那个暑假，我跟家里面每一个人都家里每一个人都起冲突。
那个时间，我同家入边的每一个人都起咗冲突。
本来我跟我父亲非常非常的亲。
本来我同我个爸爸好亲。
但是有一天，我跟他起了一个很大的冲突。
但有一天我就跟他起了一个很大的冲突。
然后在那之后没有多久，我就离家先去接受六个礼拜的军事训练。
但之后没几耐，我就接受了一个六个礼拜的军事训练。
之后又离家去读大学。
之后又离开家庭去读大学。
有半年之久，我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讲。
有半年那么多，我一句话都没跟爸爸讲过。
后来虽然渐渐恢复客气的交谈。
后来就渐渐地恢复我们很客气的交谈，
但我们的关系再也不如从前。
但我们的关系也都不似从前。
我知道我父亲很爱我。
我知道我爸爸很爱我。
我也很爱他。
我也都很爱他。
但我们都不知道如何解开这些过去的结。
但我们都不知道怎样解开这个以前的结。
几年之后我信主。
几年之后我信了主。
又过几年，我告诉他我会辞掉工作去读神学院。
又过几年，我话俾佢听，我会辞咗我工作去读神学院。
那真是伤透了他的心。
真系伤透咗佢嘅心。
当他非常气愤失望的时候，
当佢好气愤同埋失望嘅时候，
我却在那当中看到他何等的爱我。
我 我佢喺喺个时候，佢睇到佢何等咁爱我。
他马上开始担心我将来经济的需要。
佢马上就担心我以后个经济嘅需要。
他后来退休来美国就定居，就住在我附近。
佢后屘退休嚟到美国就定居喺我个附近。
每个主日一定跟我们去教会。
每一个主日都一定跟我哋去教会。
还很认真地去上慕道班主日学。
就好认真咁去上慕道班同埋主日学。
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床认真研读圣经。
每日四点几就起身，认真咁样去睇圣经。
当然，他的目的不是想要当基督徒啊。
佢嘅目的唔系想当基督徒。
他是要找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他是想找到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为的是救他所爱的孩子，
为了就是要救他所爱的儿子。
虽然他的态度不对，
虽然他的态度不是很对，
神还是怜悯他，
神就是怜悯他，
带领他后来信主受洗，
带领他后来信主受洗。
从小到大我们印象当中的父亲向来是人见人夸的。
我从小到大，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人见人夸。
无论是老板、同事、朋友、邻居，个个都夸他。
你是老板、同事、邻居和朋友，个个都夸他。
我们深深的以他为荣啊！
我们真的深深地以他为荣。
但他信主几年之后，
但他信主几年之后呢？
好几次被神的爱摸到，
好几次是被神的爱摸到，
竟然当众哭了出来，
竟然在当众喊了出来。
还在众人面前说他也是个罪人，
并且在众人面前都说他也是个罪人。
我很感谢神，我父亲1996年受洗之后，神还给了他在世上11年的生命。
我感谢神，我父亲在接受主1996年接受主之后，在世上还活了11年，
而且在这11年当中我们能够享受天伦之乐，
并且我们在11年当中我们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留下很多非常快乐回味无穷的美好记忆，
留下很多非常快乐和回味无穷的美好的记忆。
我也很感谢神，在我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年，
我也很感谢神，在我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年，
我们有好几次特别紧紧的拥抱，
我有好几次我有特别的很紧咁拥抱，
也把我们的心再次毫无阻隔的连接在一起，
亦都把我的心毫无阻隔咁样嚟连在一起。
我最后一次去加州看我父亲，
我最后一次去加州睇我父亲嘅时候，
他身体已经情况很糟，
佢个身体嘅情况好差，
但是因为教会的服侍的需要，我只能待几天就得要再回这个。
但因为教会服侍的原因，我只能在那里留几天就回来一直谈。
我跟他执行的时候他站起来，
我跟他执行的时候他站起来，
紧紧地抱着我久久不放，
很紧紧地抱着我不愿意放手，
仿佛他已经知道这一别下次就是天上见了，
仿佛他好像知道一别就是下一次就是天上见了。
果然一个月之后他就过世了，
果然一个月之后他就过世了。
圣经这句话，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圣经这句话，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目的不是要我们在想谁对谁错，
目的不是要我们想想谁个对谁个不对，
是父母亲该转向呢还是儿女该转向，
是父母亲应该转向呢还是儿女应该转向。
这件事情我们多读几次好好想一想，
这段圣经我们再多读几次好好地想一想，
你会明白重点是要转向，
你会明白它的重点就是要转向。
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愿意转向，
在人际关系之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愿意要转向，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调整可以调整应该调整的地方，
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有需要调整愿意调整和应该调整的地方。
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有一件事情他重复强调的次数多到令人惊讶的地步，
在耶稣基督他教我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是他重复这样来教导我们，
就是饶恕，
就是饶恕，
耶稣讲的相当的绝对，
耶稣是讲得相当绝对，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都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所以在神的心目当中，对人的转向与对神的转向都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神的心目当中，对人的转向和对神的转向是一样那么重要的。
甚至耶稣会说，
甚至耶稣会说，
除非你愿意对人转向与人和好，你不会经历神的饶恕与接纳。
除非你愿意对人转向与人和好，你不会经历到神饶恕你的接纳你。
人的心需要柔软，
人的心需要柔软，
对神柔软，
对神柔软，
也对人柔软，
也都对人柔软，
你才会肯转向，
你心可以转向。
而耶稣基督的福音正是一个让人心柔软的福音，
而这个福音就是 要让人的心柔软的福音。
这是一个劝人和好的福音，
这是劝人和好的福音，
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
也与人和好，
也都与人和好。
所以我们非常急迫的要去向人传福音，向家人传福音。
所以我很急切这样向人传福音，也向家人传福音，
为的不是只是他们死后可以进天堂，
为了不是他们死后可以进天堂，
而是他们还活着的时候能够经历神的祝福，
而是他们在仲活着的时候可以经历神的祝福，
能够有机会修补人际关系当中的裂痕，
能够有机会来修补人际关系的裂痕，
能够医治过去的伤害，
能够医治过去的伤害，
能够和好，
能够和好，
经历与人和好，与神和好所带来的平安、喜乐和满足，
经历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所得到的平安和喜乐。
接下来我们要擘饼纪念主，
接下来我们要擘饼纪念主，
让我们先花一段时间安静祷告，
让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安静祷告，
特别思想马拉基书结尾的时候这两点劝勉，
特别纪念在马拉基书的最后一两次，
让我们想想自己是否纪念神在过去与我们所立的约，
让我们想想我们是否以前要纪念，
我们是否也知道有一天主耶稣必定再回来，
我们是否也都知道有一天主一定会回来，
我们都必须在他面前为我们一生所言所行交账，
我们必须在他前面我们的所言所行来交账，
所以我们愿不愿意 在这个在世上的年日当中谨慎自守，
我们愿不愿意在世上的年日当中谨守自守，
靠着主的恩典将最好的献出，
靠着主的恩典将最好的献上主。
我们个人有点安静祷告的时间，
我们个人有一个安静祷告的时间。